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感谢主，在圣诞节的这个期间，我们都开始思想到主耶稣降临的事情。那但愿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的来聆听神的话语，也都能够听到神怎么样在一个女子的身上所做的，也是施恩给她。也是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先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因为他的宝血为我们流，遮盖我们一切的罪，也叫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人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主，感谢主，愿圣灵也亲自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能够充满喜乐，因为你的话语能够感动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坐在主你面前，愿主你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今天的主题是蒙大恩的女子，是从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开始，我来读这段的经文，26节开始。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耶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36节，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孕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的主，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去了。45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侍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的大事，他的名为圣。刚刚我们读经越过了32到35节，因为32到35节的信息太重要了，必须分开来思考，所以就留到下一次2个礼拜后再一起来思考，要思考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重要意义。那今天的讲题是蒙大恩的女子，蒙大恩的女子。有2个大点，神的恩典和拣选，还有心，第二就是欣然顺服神旨意，那两个都有小点，蒙神的恩典，神的同在，蒙神的拣选，神要使用，欣然尊重顺服神的主权，相信神的旨意是美好的。好，我们来开始第一大点，神的恩典和拣选。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1节，在这里26节讲到，到了第六个月， 应该是指着以利沙伯怀孕的第六个月。前面两节前这个24节刚提到以利沙伯怀了孕，隐藏了5个月啊，然后就接在26节啊，说到了第六个月啊。那36节又说以利沙伯现在有孕6个月了，那是天使跟玛利亚说的话。那天使加百列，这位天使曾经奉神差遣向以利沙伯的丈夫撒加利亚来说话和报好信息。第一章第19节，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所以这加百列也向撒加利亚报好信息。那这一次呢，神又差遣同一个天使加百列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向玛利亚来说话和报好信息啊。玛利亚是已经订婚了但还没有结婚的十几岁的童女。从当代的资料中得知，订婚一年后才会正式结婚。好，28节说，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想象，突然出现一个天使来对你说话，你会不害怕吗？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会不害怕吗？29节说，玛利亚很惊慌啊，她实在是心里那个深深的感到不安啊，恐惧啊。天使就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这不要怕这个字，怕原文的单词 phobia， 得来英文的单词 phobia 啊，就是恐惧症啊。天使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恐惧啊，不要恐惧。”玛利亚有一个优点啊，就是她不明白的事情，她会放在心里翻来覆去的思考啊。29节说，玛利亚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她要明白，她不明白，她就会去想，希望能够明白过来。路加福音2章19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啊，这是另外一个是牧羊人哈、来看。看他的时候讲了很多关于天使怎么样向他显现等等，他也存在心里，在那里反复思想。玛利亚不明白的是，他会在心里翻来覆去的思考，这是好的。其实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不是来吓唬人的啊，而是来传达神的话。神要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传达什么信息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的啊。第一个信息，第28节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照原文直接翻译呢，是应该说，你当喜乐，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神要天使告诉玛利亚的第一个信息的第一个字是 Kyrie， 是个命令式的动词，你当喜乐，你当喜乐。所以这是个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不是要玛利亚来害怕，而是令她喜乐的信息。那为什么命令玛利亚当喜乐呢？因为有神的恩典和神的同在。这第一个信息的第二个字是 Kekaritomene， 蒙大恩的女子啊。那玛利亚当喜乐，因为她蒙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 不需要你去赚取的，不是的啊，而是神所赋予的恩典，是神白白给予的恩典。一个人的人生若是没有神的恩典，他是一无所有的，就算他赚了全世界，他仍然是一无所有的，因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圣经说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他死了就一无所有了。但蒙了神的恩典的人就不一样，蒙了神的恩典的人是喜乐的人，是喜乐的人，他有喜乐，因为他不但经历了神的救恩，还有神所赐的丰富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救恩和丰富的恩典。罗马书3:24，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称义是在法庭上的用词，就是宣告一个人为无罪。称义就是宣告他无罪。所以这个罗马书3:24告诉我们，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受尽了我们的罪当受的刑罚，所以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人，就白白的称义，被宣告为无罪。所以我们成为圣徒，就是在神的面前是完全无罪了。那罗马书3:24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这恩典是神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再来看以弗所书1:6-7，使他荣耀的恩典得作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到他丰富的恩典。神在基督里把他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包括救恩还有赦罪之恩。感谢赞美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都需要靠着神的恩典生活，靠着神的恩典服侍，靠着神的恩典来成长。再看哥林多前书15:10，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这就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他在那里比别人都劳苦，但是他说这完全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来生活，靠着神的恩典来服侍，靠着神的恩典来成长。神要传达给玛利亚的第一个信息就是，你当喜乐，你是蒙大恩的女子，因为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主和你同在了。请问你认为还有什么可以比神的同在更宝贵吗？想想看，有了神的同在，你还怕什么？有了神的同在，你还缺什么？有了神的同在，你还怨什么？还怨什么？有了主的同在的人是喜乐的人，有主的同在的人是喜乐的人，有主的同在，你就不孤单，有主的同在，他必保护你，有主的同在，你就有平安， 有主的同在，你就能与他有亲密的关系，能享受他的慈爱，跟他亲近的那种关系。有主的同在，你就可以更多的认识他。有主的同在，你就能做神所喜悦的事。所以有主的同在的人应该是最有喜乐的人。 Amen。 感谢主，主耶稣降生，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第一个信息，你当喜乐，因为有神的恩典和神的同在。神要天使告诉玛利亚的第二个信息是什么呢？看路加福音第一章30到31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在这里是在说什么？这就是说，玛利亚，你是蒙拣选的，神要使用你，蒙神的拣选，完全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保罗说，他蒙神的恩典，能够侍奉主，为主所用，这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哥林多前书15章第9、第10节，刚才读的第十节，但是我想再读一次第9、第10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哎，保罗说我不配做使徒啊，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好，玛利亚也蒙了神的拣选，要成为神使用的器皿。神的儿子要成为世人的救主，他必须要降生成为人，才能够成为世人的救主。神拣选了玛利亚，要借着他生下耶稣，这实在是太极大的荣耀，极大的荣耀，能够蒙神的拣选来成为神使用的器皿，是个极大的荣耀和权利啊，弟兄姐妹，是不是？请问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比蒙神的拣选更为荣耀呢？蒙拣选来服侍神是最大的荣幸。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侍奉主，我们都应该以这有这样的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来侍奉主，为我们的喜乐啊，我们应该要每一次能够侍奉主，我们都很喜乐。我们能够为奉主的名为主做什么，我们都应该很喜乐，因为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给我们的荣耀啊！让我们能够参与与神同工。蒙神的拣选的人是很喜乐的人啊，很喜乐的人，蒙神拣选来侍奉主的人都是很喜乐的人。当然，侍奉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神给玛利亚的任务是很不容易的，会给她带来很大的麻烦，不但会被人误会和羞辱， 也可能被当作犯奸淫的罪而被判死刑，都有这些可能性。啊，人家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你会愿意接受这么艰难的任务吗？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经历。或者我们从另外角度来想一想，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是否也很不容易呢？圣经的一些教导让我们感觉很难遵行。会不会你有没有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一些神的旨意，你会感觉很难遵行，有没有？那你在那种情况，你是如何回应神呢？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听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都应该要回应。那到底在那种情况，你会怎么样回应？你说主啊，太难了，或者主啊，这个今天不合适了吧？啊，等等。但是无论怎么样，你应该要回应主。当神要你为他做比较艰难的事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呢？我只能够说，请不要忘记，神拣选我们之前，就好像神拣选玛利亚之前，他已经事先给了他的应许，神的应许啊。所以神拣选我们之前，已经事先给了我们他的应许。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啊。”刚讲到恩典，第二他说：“我与你同在。”甚至说我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一直永远的跟你同在。这些应许都是绝对可信可靠的。那所以神拣选我们之前，就先把他的话语把他应许给我们，我们不要忘记。神给玛利亚的任务非常的难，玛利亚如何回应神的旨意呢？第二大点，欣然顺服神之意。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的回应就是：“我是主的使女，我欣然的顺服。”好，简单来说，所以玛利亚欣然尊重神和顺服神的主权。首先玛利亚选择尊重神的主权，玛利亚选择尊重神的主权。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是主的使女。”玛利亚承认自己是主的使女，这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玛利亚尊重神的主权，玛利亚尊重神在他的生命中的主权，意思是一切都要听凭神的旨意行，因为神是他的主。46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这是应该，就是应该要有存着这种的心态，说主你是主，我尊你为大，我愿意一切都听凭你的旨意行。玛利亚清楚自己的身份，她承认自己是主的使女。使女原文就是奴仆的意思，就是奴仆嘛，奴隶奴仆的。在旧约圣经中有很清楚关于奴仆的律法，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教导，在记载出埃及记21章第二到第六节，我来读哈。第二节说：“如果你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要服侍你6年，到第7年他可以自由去出去啊。”这个希伯来人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的选民。那如果他本来不应该说，希伯来人不应该买自己的子民来做 同胞来做奴仆。但是如果一个人落魄到必须把自己卖给别人做奴仆的时候，神的律法还是给了他特别的保障，说到了第七年他可以自由出去，他可以自由出去。当然他也可以选择不要出去，这就是第五节第六节所说的，如果那奴仆明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把他带到审判官那里，又要把他带到门前，就或是门柱旁，他的主人要用锤子啊来穿刺穿他的耳朵，啊，这个就是一个记号，表明说这是他自己愿意的，自己选择的啊，他的耳朵穿过他耳朵，他就有一个记号，说他要永远来服侍他的主人。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这里强调的是这个奴仆爱他的主人，这奴仆爱他的主人，因为他爱他的主人，他就选择不要自由，他愿意永远服侍他的主人，这是他因着爱而自愿的选择。这就预表着爱主的人，爱主的人也因着爱而自愿的选择，甘愿心甘情愿的来永远服侍主。我们看到玛利亚，她说我是主的使女啊，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玛利亚自愿的选择，这是出自于玛利亚内心的选择，他选择要尊重神的主权，在他生命中的主权。所以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所以玛利亚心甘情愿顺服神。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知道他这样的决定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那他为什么还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呢？第一，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因为他尊重神在他生命中的主权，一切都要听凭主的旨意行，他就毫无犹豫的顺服神的旨意，这是很重要。因为尊重神，我们今天很多人在那里会犹豫，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主权啊，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还有一些啊，就是没有完全尊重啊，求主怜悯啊。那我们知道玛利亚尊重神在他生命中的主权，一切都要听凭主的旨意行，他就毫无犹豫来顺服神的旨意。第二，是因为他完全相信神，他相信神的旨意是美好的，他就欣然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第二点说，完全相信神的美好旨意。怎么知道玛利亚相信神呢？天使把神的话告诉他，他句句都相信。神说他当喜乐，他是蒙大恩的女子，主和他同在了，他就相信。神说他要怀孕生子，他就相信。神说他的亲戚以利沙伯被称为不生育的，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或者神的话句句都要应验啊，他都相信。所以神的话语，玛利亚句句都相信，玛利亚欣然顺服神，因为他相信神， 和相信神的话。所以天使离开之后，这个玛利亚就急忙往山上的山地去的一座城去探访伊丽莎伯。伊丽莎伯一听见玛利亚的问安，腹中的胎儿就跳动，伊丽莎伯也被圣灵充满，就高声说，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你腹中的胎儿也是有福的，都不已经，这个是圣灵讲的话，借着这个伊丽莎伯说的话。第四十五节还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新译本说，这相信主传给她的话必要成就的女子是有福的。请注意这句话是谁说的，四十一节告诉我们，伊丽莎伯是被圣灵充满，就高声说出这些话，所以这是圣灵借着伊丽莎伯说的话，说这相信主传给他的话必要成就的女子是有福的。这是圣灵的见证，告诉我们玛利亚相信神对他所说的话，也相信神的话都要应验，必要成就。哇，这位十几岁的童女玛利亚对神有信心。我们这里都是信主的人，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也都应该希望自己的儿女也像玛利亚那样来相信主，而且对神很有信心。但是信心不是凭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信心是从听神的话语，听神的真理来的。玛利亚年纪轻轻就能有这么正确的认知和坚定的信心，我相信她这样的信仰和认知一定是来自于她父母给她从小的教导。她父母从小给她的教导，按照神的旨意，神的教导，神是把这个教导孩子的主要任务责任交给父母，而不是交给学校。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七节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你们神给你们这些吩咐，就是要你们教训，就是要你们来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这是非常重要，要有敬畏神的心，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第四节说，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神是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也要殷勤，第七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在家里都要谈论这些神的教导，神的诫命，神的律例。所以父母教导儿女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因为神的命令神很清楚，父母有这个责任，主要的责任，最重要的责任，来教导儿女关于神的事情，神的旨意。在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告诉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有人问，孩子好像我们教了，但是好像后来他离开了，好像到大学去，有些到大学就离开了主。我们当然要为他们祷告，也相信我们好好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教导他们，把神的道、神的真理教导他们，相信神的应许，神的话说，教养孩童使他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啊，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因为神有这样的应许。若是玛利亚啊，从另外角度，若是玛利亚对神没有一个基本的信仰和正确的认知，他就不会懂得神是主，他是仆的这个真理。若是他不懂得神是主，而他是仆的这个真理，他就不会尊主为大，就不会尊重神的主权，就不会愿意听凭神的旨意行。若是玛利亚对神没有正确的认知，没有神圣经的真理在他心里，他也就不会相信神的旨意一定是最美好的，也就不会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若是玛利亚对神没有正确的认知，他也就不会相信神，不会完全相信神的话是绝对可信可靠的，不会相信神必能成就他所应许的话，相信神的话必要成就。但相信的人是有福的，玛利亚相信。他相信神的话，因为他认识神。他不但有圣经的真理基础，而且他真的清楚认识了主。怎么知道呢？46节到49节，我们来看一下。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是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的大事，他的名为圣。玛利亚对神有清楚和正确的认识，他认识神是他的主，所以他说他的心尊主为大。他认识神是他的救主，所以他的灵以神他的救主为乐，他认识神是顾念他的神，虽然自己是个卑微的侍女，神却顾念他，施恩给他，赐福给他，与他同在，还拣选了他，要在他身上来成就大事。如果你是玛利亚，你会不会深深感受到自己何等的蒙福啊？我相信这一定是玛利亚的感受，何等的蒙福！所以他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万代要称我有福。”他相信神的话，相信神说他是有福的。他认识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他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的大事。”他完全不怀疑神的权柄和能力，所以他把神所说的话当作已经成就了。他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认识神是当被尊为圣的神，所以他说他的名为圣，圣。不但是圣洁的意思，圣是不一样、分别的意思。神跟我们所有被造的完全不一样，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的，所以被造的没有任何跟他可以一样相比啊。神是完全跟我们这世界、宇宙、万有所有的都不一样，所以你去。 所以神不允许我们去拜任何的东西，因为那些都不能代表他，他是神，要尊他为神。玛利亚相信神，因为他神的话，因为他认识神。我们从他这里说几句话，简单就说出他心里对神的认识。他完全相信神，十几岁的童女玛利亚，请问你是否完全相信神和神在圣经中所说的话呢？我们的信心不会不如这位十几岁的童女玛利亚吗？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绝对完全相信神和神在圣经中对我们所说的话。 Amen。 四十五节说，告诉我们相信的人是有福的，相信的人是有福的。 Amen。 请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恩典临到玛利亚，你的同在，你的拣选，你的使用，你是信实的，是可靠的。玛利亚也从小就认识你，而且她能够完全相信你，完全相信你的话，因为她认识你。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主也帮助我们对你和你的话能够有绝对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与主亲近，日常生活中能够经历你，也对你更加的认识，也对你更加的坚信。主啊，无论你教给我们做什么事情，你的教导，你的旨意，都能够在我们心中燃起一种信心，说我愿意，好像玛利亚一样，我是主的仆人，我愿意情愿来照着主的话，主的旨意来行，愿主的旨意成全成就在我的生命中，如同在天上一样。我愿意在我的生命中来尊荣神，尊主为大。感谢赞美主，求主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我们家里还有不信的家人，求主你施恩拯救他们。感谢赞美主，愿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